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36节，主耶稣基督的话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唯一的真自由。这些话是主基督说给那些犹太领袖听的。你知道，在约翰福音当中，当约翰用到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，他是特别指那些犹太领袖，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。这里是主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话，是在神的殿中。他在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其他的一些真理。很显然，这是在耶路撒冷。主非常清楚，这些人在找机会逮捕他。在他与众人同在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下手，因为众人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。所以他们一直在观察时机，趁众人不在的时候，要把他逮捕并处死。那么主对他们讲什么是自由？第一次提到自由是在第32节，我们看31和32节。这里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是主第一次提到自由，但是他们却立刻挑战主的话。在33节，他们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他们这么说很让人诧异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我们都知道他们曾被奴役，有谁不知道犹太人曾在埃及地做过奴隶呢？直到靠着神的大能，经历一系列的神迹奇事，才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，脱离了奴役的捆绑。之后也是一样，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，做他们的奴隶。再后来，在波斯帝王的时代，他们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。在犹太历史中，新约和旧约之间，他们多次被俘虏，遭奴役，受尽苦难。所以他们回答主说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真的是令人诧异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是多么的肤浅。大祭司也在他们当中，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被特别提到。他们的意思是，他们本身没有受过什么奴役，或者服侍过他人。他们在经营神的殿，当然不是按照神的设计、神的旨意，而是为了鼓足他们自己的腰包，为自己获利。所以他们不是奴仆。这里奴仆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是奴隶的意思，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奴役，他们本应当是他们民族的属灵领袖，熟知他们的奴役历史，但是他们所想的只是他们自己。我们是自由的人，你不能这么和我们说话，好像我们需要得释放一样。其实他们的确是被奴役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。我们是从属灵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经文这么说。我们来看第36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是一个条件句，若叫你自由， 英文版本的语句顺序是，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，也就是说，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着自由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进天国，不是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蒙救赎的人。事实上，在历史中得救的人占少数，有些时代有多数人得救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得救的人占少数，绝对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。所以这节经文当中有一个如果，如果你属于那些蒙救赎的人，被带到神面前并认识神，唯有他们得到了对罪的饶恕，并且拥有永生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这是神话语的教导，唯有通过神的儿子，就是降世为人的神，为我们成就并确保救恩的那一位，唯有他能够使我们得自由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唯有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这是我们要特别思考的。得自由是什么意思呢？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主权在他，他使你得自由，这功是由他来做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带到他面前，我们可以寻求他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命，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灵魂活过来，没有办法与神相关联或改变自己的内心，使自己被神接纳，必须是他把我们带到他面前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很重要。天父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必须由他来成就。回转归主是神在人心中做成的功。回转归主会使你获得自由，脱离灵命的死亡。从人类的起初，神就说过，如果人类犯罪，叛逆他，就会死亡。并且死亡有两个部分，灵命的死亡和肉身的死亡。人类从神的恩宠中堕落了，从灵性的角度而言，因犯罪而死亡，所以我们的灵是死的，与神隔绝，不能与神同行，并且我们也都要面对肉身的死亡，还有最后的审判和被永远的定罪。但是经文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使你从罪和罪的后果中解脱出来，不再被定罪和死亡，你就真自由了。这是彻底的自由，从司法角度讲是自由的，从灵性角度讲是自由的，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永恒自由的。可以说这短短的经节说明了救恩，而我想再深入的思考。这里描述的图画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自由的，神说，你是被奴役的。要定义奴役、俘虏或者与之相反的自由，并不是很难。奴役和俘虏是我的自由或决定权受到了敌对势力的任何限制。那么我们是自由的吗？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，不要对我们这样说话，我们是自由的人。但他们不是自由的，他们并不认识自己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，但其实是奴隶，他们是罪的奴隶。这是主基督告诉他们的。来看3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的希腊文原文是奴隶。你是罪的奴隶，你失去了自由，是被外界权势所掌控的人。你的行动是被迫的。一个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，也得不到任何报酬的。奴役是非常可怕的事。一个奴隶的言行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奴隶必须要辛苦工作到极限，完全没有自由选择权。而这恰恰描述了我们都是罪的奴隶。奴隶是整个人类现状的真实写照。那么从什么角度讲，我们是罪的奴隶呢？是的，我们都会犯罪，都有过失，但怎么就说我们是罪的奴隶呢？因为我们都受内心的堕落和败坏的驱动，受内在欲望私欲的驱使。虽然通常来说，我们有时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内心，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失败的。我们在罪的强大驱动下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堕落的受造物，容易受到罪和诱惑的影响。那些从我们自己里面生出的诱惑，自己的冲动和欲望，还有来自外界的诱惑，我们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。我们是有责任的，终究会被追究责任。然而，我们也被自己内在的败坏堕落所奴役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们就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别说我们是奴隶，不要羞辱我们，不要告诉我们这一类的事。这就是我们的想法，但是事实如此啊。我们有多少次失控发脾气呢？之后又十分后悔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甚至是说出残忍恶毒的话。有多少次我们被自己的骄傲冲昏了头脑呢？一天当中，我们又有多少行为是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的呢？有时候我们会抵制这些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们若没有神的帮助，是无能为力的。还有内心的贪婪、恶毒、残忍等等，我们都是自己的堕落性情的奴隶，是罪的奴隶。我们也被其他的事物所奴役，比如说物质。我们也许在想，我不喜欢人们谈论神、属灵的事物，我只相信那些我能够看到、摸到或拥有的事物。我是唯物主义者，是实力主义者。我不相信神，也不想相信神，我只想被局限在这物质事物当中。那么，你就在这一切的奴役之下。当你讲到主，赋予你生命的主，创造万有的神，那慈爱怜悯的神，有多少人会说，我不想听到这些，不要再讲这些。我们被物质的、无神论的、不信的人生观所奴役着，把这一切事物、属灵的事物都拒之门外。我们也被死亡的恐惧所奴役，还有其他各种事物。主说，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被定罪的判决最终会在我们头上响起，因我们一生活在罪中，背弃了神。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会做出怎样反应呢？我们往往是越走越远。你这么跟我说话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些了。我要完全的背逆神，尽我全力来反驳他，否认他，把他拒之门外。这样我就可以说我是自由的。如果我可以消除神，摆脱他，紧紧抓住那些证明没有神的教义，证明没有神一切也可以解释得通的理论，坚持这些观念，我就会平安。我可以为所欲为，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，不用惧怕这些事了。但是，你不会有平安的。很多年前，我有一次很奇怪的经历，那可能是25、30年前的事了。有个人到我的办公处来见我，他脸色苍白，但是一个粗壮汉子。但是他和我说话的时候，开始浑身发抖。他说：“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是个逃犯。我做了很糟糕的事，但是我很幸运。当我被判刑关押的时候呢？”我被送到了一个开放式监狱。你知道的，开放式监狱不像普通监狱那样有警卫看守，所以他逃了出来。他利用这便利条件逃了出来，认为这样他就自由了，更容易生活。就这样，他逃离监狱6个月之久，所以他是个逃犯。但是他发现一个事实，其实是很显然的事，他并不自由。他没有办法合法的工作，不能开车，不能回家去见自己的家人，因为害怕再次被抓。他只能四处游荡，寻找可以安置自己的慈善旅馆。他一直都在担惊受怕，他自己知道这样并不能长久，因为他并没有自由。他当然不是自由的。在他和我见面几天后，他重新回到了监狱。我想应该不是由于我给他的建议，而是他自己内心没有平安。这是个奇怪的例子。我想大家都会想从监狱中逃跑的，不管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监狱。但是没有人能从罪的奴役中逃跑，也没有人能逃离被定罪的命运。作为一个不信靠神的人，一个唯物主义者，你永远不可能自由。你被罪和你内在的私欲所俘虏，所奴役，你永远不会自由的。不要对我们这么说话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。这也是我们所说的，我是自由的。不，你不是自由的，你的性情会越变越糟糕，内心或越来越苦毒，越来越远离神。你是个丧失的灵魂。然而一直以来神的恩慈不变，为什么要摆脱神，认为这样才是自由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为什么要躲避这位永生神呢？在神看护下的生命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生命，是一切经历中最好的经历。为什么不来到神面前信靠主耶稣基督呢？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 祈求他对你饶恕的爱，相信他的话语。他成就了什么呢？他把你的罪除去了，从有关你一生的记录中删除了，你不再需要为此负责。他无偿地洁净了你并饶恕你，虽然他必须要献上他的宝血和生命为代价。他必须要替你承受对你的罪的惩罚。他担当了你的罪，以致你可以得到饶恕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件了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有关于我的罪的记录被消除了。然后他还赋予你新的性情，这是惊人的经历。它使你变成一个新人，从内到外改变你。你会获得极大的力量来战胜你自己的坏脾性，你的骄傲，你的自私，你的贪婪，不管是什么缠累你的罪。它添加力量给你并帮助你，它使你的良心对罪敏感，帮你战胜罪孽。虽然我们要与罪征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但是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受罪的支配，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。神改变了我们，把属天的美德和性情放在我们里面，并开启我们的悟性，使我们拥有新的视野。如今，我们能感受到神的爱，明白神的性情和他的道路，他对我们人类的引领，他的计划和旨意。这神的话语曾经对我来说毫无价值，而如今却是至宝。我有了新的期盼和对一切事物的新观念，并且我拥有神赐予我的内在的平安，我们称它为确信。你很难说清楚，但是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，并且他听你的祷告。你能感到他的相近，你确定你的救恩是实实在在的，就好像他来到你身边，在你的耳边低语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你的父神，一生之久，直到永远。你拥有这救恩的确据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若他派给你一个任务，他就引领你，帮助你，保守你，带领你走过人生旅程。事情会逐渐展开，你会看到他大能的手在你身上做工。每一天，他都回应你的祈求，常介入到你生活中与给予帮助。这是你能想象的最大的冒险，抱歉我这么说，就是与主基督同行，认知他，他是慈爱本身。若说他满有慈爱，并不恰当，他是慈爱本身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慈爱是他的伟大属性之一，而他是你的神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为什么要逃离他呢？是的，你可以想象战争中的战俘，他们因身负重任，鼓足勇气要逃离战俘营。但是你为什么要逃离神呢？不想要神是多么愚蠢呢？想要摆脱他，不愿听到有关他的信息。然而你若不愿意生命中有主的同在，拥有平安、圆满和蒙福的生命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完全交付于无神论和不信。无神论者们，你的生命没有意义。 你终有一天会消亡，不复存在。你曾经为之奋斗、爱过或渴望过的一切，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和毫无意义的。无神论说，整个宇宙最终要爆炸，一切要成为数不尽的碎片，然后消失。在与神同行之外的唯一选择，就是带着越来越多的苦痛，漫无目的的前行。那么，换取你自由的代价是什么呢？这代价是巨大的，我们永不可能偿还。要除去我们的罪和罪行，牵扯到什么呢？我拒绝了神。我们对自己说，再说一次，我拒绝了全能的神。多么惊人的事实啊！我所拒绝的不是和我一样平凡的人，不是这世间的统治者，而是那位创造我、扶持我的主，供应我一切的那一位。他塑造我，使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他是我的主。他精心地塑造我，而我却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拒绝了这位万有的主。我凌辱了他，唾弃了他，甚至判决他，将他处决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但就我而言，我将他从我的生命中处决了。多么大胆，多么大的罪啊！我轻视了他，这位全能者。那么我的救恩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天国的公民的身份的价值是多少呢？一颗新的心，新的开始，新的生命，这一切我丝毫都支付不起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没有办法偿还我的罪债，没有办法弥补我造成的损伤。但是我打开圣经，圣经告诉我，在立世界根基之前，基督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与父神同等的那一位，对父神说，我去到人世间，来取代他们的位置，替他们承担他们本应当承受的对罪的刑罚。不是象征性的担当一些罪，而是以某种方式承担他们为罪本要付出的永恒代价的总和。因为基督把自己摆上，我们得以自由。因为他替我们承担了对罪的惩罚，承受了在十字架上那可怕的6个小时，这是神人基督为每一位得到救恩的人承担了永恒的对罪的惩罚，以致他们得饶恕。这是多么奇妙惊人的爱呀！怎会这样？我的神竟为我而死呢？主基督的爱在炙热地燃烧着，朋友们，为什么要背弃他、拒绝他呢？终有一天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当你的生命奄奄一息，灵魂展翅而飞的时候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你会看到，你这个可以想象的最大的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，本可以因基督付上的巨大赎价而得以自由，不再因自己的罪而被定罪。 主是奇妙的，甚至将他的仁慈、他的爱施给他的仇敌。真自由，主基督说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原文希腊文中的用词是强有力的肯定，毋庸置疑的，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表达方式了。从司法角度讲是自由的，从灵性角度讲是自由的，永恒的自由。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圣经的话是，在神面前称义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神会把你当成是从未犯过罪的人，甚至把你当成是配得奖赏的义人。因为主基督为你的罪而死，并将自己的义、自己的完全的顺服献上给父神，把这义归于一切跟随他的人。我最后要说的是，昔日的传教士们常常说到五个用 R 起头的英文单词来形容回转归主。我们中文可以用五个重新来描述。第一个是 reconciliation， 重新和好，就是与天上的父神和解和好，这是惊人的恩慈。第二个是Reconstruction， 重新建造，就是拥有新的心、新的性情、活泼的灵和新生命。第三个是 Reeducation， 重新教育，就是你的思想被打开了，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。第四个是 Reinclinations， 重新定向，就是你的整个人如今想要爱神，服侍他，跟随他。第五个是 reclassification， 就是重新分类，你曾经是罪的奴仆、逃亡的囚犯、被定罪的人，而现在你是神国度的国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拒绝他，不要背弃主，带着悔改和信心来到他面前，这才是唯一的真自由。我们来一同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，赐给我们属天的生命，使我们获得自由。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位，吸引我们到您的面前，并帮助我们。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，阿们。